悟道圣境现有意，即魔境现亦有意。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圣境界，既不欢喜贪着，也不会生恐怖惊疑的话，那么我们不用说圣境界对他来讲是有益的啊。那即使现魔境对他来讲也是一种考验，那对他也是一种就是一个功课，让他可以度过这个功课。因为你不管是圣境还是魔境现前，你只要不生欢喜贪着，也不生恐怖惊疑，你就过关了，就过关了。何以故？以不被魔转即能上进故。因为我们不会生对境界来，不生欢喜贪着，也不生恐怖惊疑，所以不被魔转，你这样子考过关了，一过关就是往上更进一步了。好，底下，须知学道人要视其大者，否则得小益，必受大损。悟到此种境界，即真得五通，尚需自知度外，方可得漏尽通。若一贪着，极难上进，或至退堕，不可不知。所以我们要知道，学道之人要眼光看远一点，视其大者，视其大就是指涅槃，我们要往解脱生死，往涅槃之路走。我们不要贪着这个小经验，这个小神通，就没什么。我常看到有很多有特异功能的人，特异功能的人，那当然这个可能他有天生有点能力，过去生死有特别去努力过，得到一点小能力。那我有时候都替他们担心，如果他们没有好好认真，好认真去在知见上没有认真去用心深入经藏，很容易就走岔路去了。那大家其实有时候会发现，有一些人呢，他小朋友的时候还蛮有特别的能力，比如说看到上一世或是看到什么殊胜的比如说看到天人啊眼睛呢比别人比较清啊然后呢各方面都很敏锐，可是长大以后长大经过青春期之后，他能力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有男女欲望一现前，这个就他能力就降就损掉了。所以最损我们能力的本有的能力就是淫欲，最损就是淫欲，它会耗掉你所有的精气神，耗到直接干枯为止，那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即使结婚之人我都劝他说，除非你要传宗接代，要不然尽量泛行。结婚的人我还是劝尽量不要有太多男女的那种男女之事，尽量少，降到最低，因为是保有我们的身心精气神，你不要去，不然你只有越来越混浊而已了。好，只要让身心越来越乱掉。有人说，师父啊，现在外面好像学说不是这样讲，我说不是啊，那个中国古代现在的人我们现在的医学讲的实在有时候会误导众生。我觉得我们古人所留下来这个智慧真的是很珍贵。那底下得到五神通还要自知度外，你即使有五神通我们讲六神通嘛，那前面五个神通呢是共外道的，只有漏尽通是佛教独有的。前面五神通就是神足通啊、天眼通、宿命通、天耳通等等这些这五神通。像是光神足通就有分呢，神足通有那种我这样飞过去或是一念就到，这两个差很多大家懂意思吗？神足通啊，你想到哪里一想就到，跟你慢慢飞过去这两个差很多，这两个都是叫神足。那这个所以神通它本身是有粗浅有高深的分别， 那我们这些呢都得放下，置之度外，你才能够得到漏尽通。因为这些神通是你本来本有的，你没什么，你本来就该有的，你不要因为有了反倒去觉得啊，我怎么有这个，好像变成要去求他，求有神通，那就不好了，那你反倒本末倒置，颠倒。好，本有的东西慢慢恢复的时候，你不用太欢，不用去贪着，你就当平常一样，那只是个普通，没有什么，这样叫让它置之度外，那个贪着心置之度外。你还得要按照平常的一样，你看佛陀去托钵，有飞去托钵吗？没有，他还是走路去托钵。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对不对？金刚经里面前面就讲，他还穿衣啊，持钵，他可以不用吃饭了，因为佛陀一定是禅天，至少有啊。好，他都已经是佛了，他的色身啊，随时是他是不用什么，他根本不用靠这个吃的，可是他要吃给众生看，要平常，跟众生一样，穿衣服一样，走路一样，好，那个动作一样，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利益众生啊，好，要跟他一样才有办法利益这些我们这五浊恶世的众生。那我们要把五神通放下，你才可以得到漏尽通。如果一贪着，你就很难了。一贪着，你这个就不但难进步，还可能会退堕。好，我们来看第65页，哈，倒数第三行。这一段也很重要。好，我现在因为这几段哈，全部都讲中一些重点。好，我们来看。念佛之人当存即得往生之心，若未到报满，亦只可任缘。倘克其欲生，则功夫成熟，则故无碍；否则只此求心变成魔根。这一段在讲什么呢？好，在讲有些人呢，他念佛，他就一直想要早点走，他只求他早点走，他的寿命还很长，可是呢他却要了，他觉得我不要这么长寿命，我就要早点走，这个呢叫做太刻意。好，太刻意，这样子的话啊是有障碍的，你会变成是会着魔。所以未到报满，你没有到，若未到报满是还没有到你今生的果报，就是寿命的报，寿命的报还没有圆满，你的寿命到几岁到几岁，这个果报还没圆满，你就只能随缘，你不要求早点，哎，不要说太过刻意强求早点走，这样是不好的，是有损的。可是有个例外，倘克其欲生，若功夫成熟，就没有障碍。就是克其欲生，我呢就归，我就在这短期内，我就想要往生。如果你功夫已经很成熟，意思是你很自在了，你念佛已经念到很自在了，你想走就走，想去就去，这时候就没有障碍了。你这个就，这个当然就不用谈的是另外的，可是这个种人很少，几乎很难看到了。好，这个就是这种人，还有一种像那个银科法师啊，我们不是常讲的银科法师吗？好，银科法师呢，就是那位他作恶多端的出家师父，他本身呢造了很多业，后来呢他觉得自己要下地狱了啊，觉得自己很难过，造了自己出了家还造那么多恶业，就人家劝他念佛，佛呢他还是可以摄受，他就拼命痛哭流涕大忏悔，把自己关起来念佛，念三天拼命念佛啊，念到就是24小时一直念一直念，而且痛哭流涕的念，念了三天真的把佛念来了。 然后佛呢就现在前面跟他讲，弟子啊，你还有十年寿命，我十年后再来接你。结果银科法师就说，啊，阿弥陀佛，我不要再过这十年了，我习气太重，再让我十年我可能又在造恶，所以求您老人家让我早点走了。这是例外，哎，这是真的事情啊，哈，这大家都听过的事情。这种是例外，那因为他觉得自认为自己实在是习气太重，如果再让我再多活，他不知道能不能控制得了他自己的习气啊。但是他还有十年寿命，那么阿弥陀佛就跟他讲，好，啊，就答应他，那我三天后来接你。那银科法师就走出他的疗房了，因为已经念佛念三天了。啊，走出疗房跟大众见面，然后跟住持师父告假。好，那大家也是好，就半信半疑的送他，就他真的走了，好，真的就往生了，自在往生。这个呢就是未到报满，你还没有到你的寿命，可是呢，好，这是克其欲生。这个除非是像类似像这种的，那佛那是交给佛做主了，佛陀只会看你的因缘。好，我们来看，否则只此求性变成魔根。如果你这些，如果你这个一直求往生的心，这就是魔根了。好，那我们一般人不要这样，我们就随缘任缘，随缘来念佛就好。倘此妄念结成末解之团，则显不可言。这个是一个问题哦。有些人说啊，我要早点死，我要早点去极乐世界，我要早点去，早点去。这个早点去的执着心就是这个妄念哈，结成你解不开的团的时候，纠结在你心里，那就显不可言，那就很危险了。这时候也有可能成精神病啊，精神病啊，那这样就不好，好，啊，就危险，所以不要有这种太强的这种心。好，啊，好，我们看下面最后一行，净报头层乃无人所应尊之道，就是净我们这一报这一个寿命的果报，好，啊，看看我们到什么时候往生都没关系，我们就头层诚心来念佛，那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方法。好，翻过来66页，灭受取证时戒经之所深呵之言。灭受取证，这是一个言，这个是不好的。很多这个在佛陀哈，他在他不是只有戒经，在他律典里面啊，他就有谈到不要灭受取证，佛陀是呵责这件事情，佛陀是呵责的，哦，好，原则上佛陀是很呵责。底下梵网经里面有讲到哈，梵网经后记云，我们这个小字里面，即我着想者不能生死法，灭受取证者亦非下种处，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小字梵网经后记云，即我着想者不能生死法，这里是这地方是谈到持戒忍辱，持菩萨戒，修忍辱波罗蜜。好，如果一个我执很重的人，你很难能够成就这个持戒忍辱，很难成就这样的法。那么灭受取证的这样子的人呢，亦非下种处，也不是你跟他讲菩萨戒法的那种根器，意思是他也并非修这个法的根器。所以他引用这一段意思是灭受取证并不为佛陀所认同，佛陀是不认同这样的。好，大家回去可以看这个梵网经的前后文。好，这个只是截一小段。好，下种处就是为他种下菩萨戒的种子，为他种下忍辱，好，以及啊修这个菩萨戒好的戒法的各种这个法义的种子，好， 如果有面授取证这个概念的人，他也没有办法，也不适合来走这个菩萨戒。所以这个面授取证是一个问题。不过在佛陀那个时候，阿罗汉他刚刚前面有讲，如果你已经自在的人是固然是例外，可是自在的人要面授取证，佛陀也尽量叫他不要。所以以前的阿罗汉有些人他早点要往生，他自己可以自在，因为他自己随时就可以走证四果罗汉，可是佛陀还叫他不要这样子，好不要尽量不要这样，除非有特殊状况。像佛陀快往生的时候，有些罗汉不忍心看到佛陀往生，所以他们会少部分罗汉赶着佛陀还没往生前自己先灭度，因为不忍心看他的导师佛陀先走，所以自己先走。啊，这个是那个时候有发生这样，可是佛陀还是呵责的，他不愿意人家这样。那么佛陀灭度之后，也还有好多罗汉，他也想我也就灭度了，因为佛陀灭度了。因为罗汉他本身他的心是，他的心就是自利的，他比较没有在，他对利他是随缘，没有愿力，他不是有愿的利他，他是随缘的利他。而随缘呢，他智慧也还不是有菩萨智慧，所以呢他想灭度他就要灭度了。那么佛陀灭度之后呢，很多罗汉准备要灭度的时候，就有一位尊者出来叫大家不要灭度。是哪一位尊者？迦摄尊者。那为什么叫大家不要灭度呢？就是要结集佛陀的经律论啊，经律结集三藏，他要结集佛陀所有的教法。所以第一次结集500罗汉好结集，就是叫这些罗汉不要灭度，你们留下来还有用意的，你们还有很大的责任，要把佛陀所有的教法都背出来，全部背出来，背给下一代听，让下一代又把你背起来，好，然后再传给下一代。所以他们是有重大任务，大家结集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互相背诵，那么互相背诵，互相来就是看看哪里有错误要纠正啊，把整个教法全部弄得清清楚楚，然后传给下一代。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文字记载，他们只有用背诵的，文字是到后来才有，所以那个梵文那时候梵文记载那些呢都是到后来才有的。好，我们来看，但66页第一行下面，但当静静静诚求速生，不当克其定欲极生。就是你呢只能诚心的求如果能早点走那就早点走吧，可是你不要执着到要早点走。所以不当克其定欲极生，你们不要给自己说我在磨我呢在某个时间内我一定要走了，不能这样，好，那这样就很危险。学道之人心不可偏执，偏执或致丧心病狂，则不为无益而又害之。就是我们不要偏执，这样子的话很容易导致丧心病狂，这样就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有一次我有看到有一个居士我看到真的是蛮可怜的，他妈妈把他带过来，他看到我就一直拜，一直拜，然后一直拜，一直念阿弥陀佛，那看到人家也拜，不是我拜而已，看到别人也拜，看到每一个人都拜下去，他两眼无神，他已经是精神病了，两眼无神。我就觉得怎么这样，怎么这样？他是不知道是受什么太大的打击然后当然他不是因为修行很用功造成的，他是因为打击过大，被别的事情打击过大而造成的。这是他母亲有提到，他并不是因为修行用功而造成这样，不知道是这是感情还是什么，女众应该是感情，他是女众，一个年轻女众， 这个当然不是这里面要谈的，我只是想到跟大家讨论到这样子。不过还好他还是有这样礼佛慢慢礼佛的，或许久而久之也是好事了，慢慢转他的业。但是我们如果在修行这条路上对法上偏执的话，那就危险，那是自己造成的业，不是过去生的业感造来的，是你自己造来的。所以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正知正见，不要给自己加上这个无谓的这种障碍，没有意义的障碍。好，我们看第三行下面，敬业若熟，今日即生更好，若未熟，即欲往生，变成揠苗助长。就是如果你敬业成熟成就，你已经来去自在，那你今如果你已经没什么责任了，今日即生更好，这个就是这句话不是劝说你敬业成就就要早点走，不是这样意思。是你如果假设你真的特殊状况觉得也没什么责任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是你来去自在的时候，但是一般的人这个是很少。好，我们来看，如果没熟的话，你敬业没有成熟，而且你又硬要求自己要早点往生，克己取证，这样就揠苗助长。那这样子的话，底下诚恐魔事一起，不但自己不能往生，且令无知闲退信心，为念佛有损无益，某人即是阴见，这其害实非浅显。这地方是有这位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讲有个居士，有个修行人，他出了问题，那么一直要克己往生，后来造成很多问题，让人家修行，让其他看到的人失去信心。所以呢，印光大师就把这个写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登在大云月刊上，这个是我们修行人要留意的，一切要随缘，用心但随缘。好，底下，岂将决定克己之心改作唯愿速往之心，即不速亦无所憾。就是我们要克己，我在短期内，我不要给自己说我要短期内我就要往生，而改成我能早点走是好事，这种愿速往之心，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柔和多了，没那么激烈。好，这样的话即使你没有尽速往生也没什么遗憾，你也不会去执着。但自诚自敬以及尽报往生之可，无造妄团结自招魔事之祸。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很恭敬很诚心的尽你这一报往生就好，这个寿命之报往生就好，你这样也不会有妄造造妄团结。这个团结就是心纠结，像一团一团的纠结起来。好，这样会招致到魔事之祸。好，我们来看下面下面谈到回向。好，我们这个今天讲这个时间快到了，这种回向最好是一个专题来讲比较好。我们先看一下大家手上看的这个这个呢是西方净土发愿文，这个本来是我要在这个今天这个回向的最后面我们翻开到69页。好，翻到69页中间69页中间有个发愿，有没有看到69页的中间那一段发愿有没有看到，发愿当于诚招念佛必死这一段这一段隔壁那一行。好，如果要回向发愿的话要用什么文呢？一用莲池大师心定净土文，这个是指你比较有空的话念长一点的文，你可以选择这个。我现在给大家的这个是结缘的这个供养大家大家带回去。好，那如果你没有时间用小净土文，小净土文就是一心归命极乐世界这一段或是 十方三世佛阿弥陀为第一啊，这一段啊，这个呢是小净土文。那么如果你时间长，你就用这个啊，你比较有空。那原慈那个印光大师劝我们念莲池大师的这个发愿净土文，这个文很庄严啊，很庄严。那么这个文在背后哈，来我们翻过来哈，背面它是到中间这一段为止，好，同源种智这一段就结束了。底下这一段是我把它列出来，列出来就是让大家好练哈啊，但是它这个文呢只是啊，只是到中间这里就结束了。好，那这个是我现在今天供养给大家的哈啊，我们下个礼拜哈再来讨论这个，专门来讨论发愿回向，好，因为这发愿回向很长，好，几乎可以讲一节课。今天呢，我来讲几个两三个小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故事呢是范仲淹，范仲淹呢、啊，范仲淹以前我跟大家讲过，好，如果历史上很多伟人哈，范仲淹真的很特殊。他是身在是非之中，心超越于是非之外。你看他很强力的改革，结果会被贬到洞庭湖。啊，洞庭湖他不是有个岳阳楼吗？岳阳楼就是他去盖起来的。岳阳楼上面不是吟一首诗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他，范仲淹。那范仲淹哈，有一个故事哈，我觉得蛮不错的。他家里有一块宝地，风水宝地。他家里啊，风水宝地，一般人看到风水宝地，他的想法是什么？赶快把祖先移到这里，葬在那里，啊，让他的后代可以非常好。大家的想法是不是这样？或是赶快风水啊，那个方位看好一点，把房子盖在那，啊。那让我们自己的祖先呢，啊，不是自己的那个后代哈，能够出一些好的后代，好，或是让自己比较好一点。大部分对风水都是这样看，可是范仲淹不是，他是怎么做的？把它捐出去。这个风水宝地是宝地，而且是真的很好的宝地。他捐出去做什么呢？因为他是当官的嘛，范仲淹本身是当官。那么他把这个风水宝地拿来盖学校，盖那个教育的学校，拿来盖学校。那因为他是风水宝地，所以这个学校就会出很多好人。那他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学校好出很多好人，就把这个学校盖在他自己的风水宝地上，捐出去，捐给国家盖学校。那么这个学校出了多少好人啊？400个进士，1000多年来哈，从他捐出去，好，捐出去哦，好，那这个学校出了这1000多年来，啊，在资料上记载，出了将近400个进士，80多个状元，你看一个学校，他利益多少众生啊，好，帮助多少人啊，而且通常风水宝地哈，还有个特色。如果是出好人，他就是一直出好人，比较难出坏人。好，所以这个学校，你这个进士会在这里面出进士，大概都是好的进士了，好的状元了。那这个状元能够利益多少众生呢？状元都是一定是当官嘛，因为古代状元就是要当官的。好，那因为他这样子的功德力，让他的后代，好，到现在非常旺盛。1000多年来，范仲淹的子孙们都还很旺，好，这叫做福，量大福就大，好，量大福就大。他有个比较有名的故事，好，可能还有很多人没听过，就他小时候去请人家算命，对不对？小时候嘛，请人家算命这个故事，好，那他跟算命先生讲说，我能不能做宰相啊？啊，这个算命先生就觉得说，你这小孩子口气还真大。这个范仲淹哈，就觉得不好意思，他就改成说，那我能不能做医生？ 啊，这个算命先生就很好奇，因为医生跟宰相差很大。什么叫差很大呢？因为医生在那时候算九流之人，不是上流之人。好，医生在那个时代他并不是一种很好的那种。那你不做，没有做，不提宰相了，那提医生就觉得很奇怪了。他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宰相可医国，如果没有做宰相，那我至少做医生可医人，医生可以医人。所以他心心念念的为众生。啊，这一位算命先生就跟他讲，依你这份心，你绝对可做宰相了。后来呢，范仲淹慢慢长大，他很穷困。范仲淹小时候是很穷的，穷到什么样子嘞？他在一个寺庙里面念书，破庙，小破庙，在里面念书。那个念破庙没多少的出家人，好，他借他们一个小地方念书，苦读。他穷到吃饭煮那个粥啊，煮到很稀很稀。然后呢，好，然后让他就是煮那个粥，好，那每天就是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是这样子过日子的。那么在他读书的地方，就是那个小破庙啊，他读书的时候发现他旁边附近有个地方，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发现了一堆金子银子了，一堆金子银子。哦，那个金子银子是非常多的。他一看到那一堆金子银子，他心完全不动心，又把它埋起来，然后就没再去想他了。后来他得到功名利禄以后，他做官了以后，真的去做大官了以后，好，那人家呢就跑来跟他要他捐款，就是这个寺庙，因为他曾经住过那个寺庙，那个寺这个寺庙里面的人看他已经得到大官了，好，他就这个寺庙呢，因为要修庙，那么他就去问他，好，因为。他总是很熟嘛，就问他你要不要帮忙修庙啊？他说可以，我要帮忙修庙。他捐多少多少银子，他说很多，这也算很多银子。那个庙方就觉得很奇怪啊，你哪有那么多银子啊？你算是个清官，你清官哪有那么多银子啊？他说你在你的庙里面就有啊，你的庙里面某某地方你挖一挖就有银子了。他就然后他们回去挖，就真的有银子。他就问范仲淹说：“哎，你怎么知道这银子？”他说：“我当初念书的时候看到。”那你都不动心哦，都不把它拿走啊？他说：“那不是我的啊，所以一点都不动心。叫富贵不能淫啊，贫贱不能移啊。好，贫贱也不会让他移他的那种心智。”你看这么困苦的情况之下，看到那一堆金子还是把它放回原处，一点都不动心。所以呢，这个范仲淹，如果在历史上，在官场中能够百花丛林过，片叶不沾身，大概就范仲淹是最清的了。好，他清到什么程度呢？可以从他儿子看得出来。他儿子叫范纯仁，范仲淹为了他的小孩能够很纯洁，所以呢取名叫范纯仁，纯洁的纯，仁爱的仁。啊，这个范纯仁真的有他父亲的风范。以前的官人啊，他也都有一些田租啊，要去收租金。啊，他们租呢都是几斗米几斗米去收。那他的范纯仁呢就奉他父亲之命到某某地方去收租。他呢这个租呢他就去收了。他收的租呢是收多少呢？啊，收了五百斗的麦子，啊，五百斗的麦子，他就押这个麦子，押解这个麦子回他的老家，好，哎呀，然后呢，运送的过程当中需要一条船，啊，他呢就买了一条船，那就押解这五百斗麦子回老家，就在船的岸边。碰到他父亲的老朋友，那这个父亲的老朋友，因为他是老朋友，这范纯仁一定认识啊，哦，就很高兴， 他乡遇故人，很高兴。但是这个老朋友、遇到很大的困难，家境不好，父亲往生又还没安葬，那又很大的问题，需要一大笔钱。这范存仁马上就把他500斗的麦子卖掉了，他父亲的麦子，他自己就做主了，就把它卖掉了，把钱就给这个给他的父亲的朋友。可是钱还是不够，给他朋友，他那个钱还是没有办法帮上，因为500斗的麦子也不会说钱到太多了，那还是没办法完全解决问题。结果呢，他也把他船也卖了。船也卖了，就又给了他父亲的朋友，这时候就帮他解决他的困难了。然后呢，他就回到京城跟他父亲报告。那跟他父亲报告的时候，他说，爸爸，我呢把500斗麦子卖给你那个老朋友了，可是钱还不够。结果他父亲就马上抬头跟他讲，那你就干脆把船卖的给他。就然后他儿子就当然就讲了，我正好我就是把船卖了，然后给然后来帮他解决问题了。你看父子同心啊，父子同心啊，这个呢就是他仁德之风啊。这个故事传说很久，我在法华经的时候讲过一次，曾经讲过一次啊。我是希望说其实他像他这种叫做以德传家。这个小孩他有他父，你看大家都看他父亲做事情，他父亲怎么样心胸大，那小孩呢就跟着有一颗仁慈之心。所以我们做长辈的那就等于是说以这个以身作则。像我们儿童夏令营的时候，我最常教小朋友什么呢？路上看到那些小昆虫，我会先教他，当然之前先教他咒语，这个往生咒，往生咒先教好。然后呢，你遇到昆虫要往生的话，你呢就要念这咒语跟他回向。好，所以呢，参加我儿童夏令营，你一定咒语一定要会背的，小朋友一定要会背啊，至少往生咒要会背啊，其他很多咒好你就加减背啊，按大悲咒能背，那我们就大奖品了。好，如果发心吃素，那奖品更大。我小朋友发现吃素是不容易的事啊，真的有人会举手，好，我吃素。有些小朋友很天真啊，那你跟他讲这个猪多可怜，那个他又没经过你同意你就把它吃了，那你以后别人会不会不经你同意就把你给杀了？小朋友一听他很纯真呢，他就真的好，那我吃素。你看，你要老天爷救我们的命，我们还吃人家的命，这说不过去啊。他们的头脑逻辑思维很敏锐的，很敏锐的，马上当下就吃素了。很多小朋友可是回去就维持不到2个礼拜啊，又被其他人给洗脑了。但是能够维持2个礼拜吃素也是不错的了。这是我们讲到这个范仲淹。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好，那这个净土发愿文大家回去按照这上面发愿你们先回去练习，下次愿意的话带过来。那么这个发愿文它就是你每天在最后一天的功课的最后，可以把今天功课做一个总回向。这个在下次我就会提到，英光大师也在讲，也提到在一天当中晚上的功课的最后可以做一次回向。那么这个回向呢，一定要有一个发愿回向极乐世界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你不管回向什么，一定要有回向极乐世界这件，一定要有，把这个摆在最重要的地位。那么这个文呢，是历史上目前所看到所有资料里写的最完整、最感动、最殊胜的，就是这个文。所以我今天这个就大家回去把它保留起来，做功课的时候，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就可以把它拿起来念。它这个文很容易懂，我不用太多解释，它这个很容易懂，一看就懂。那 那个就按照随文发愿，随你的文啊，随这个文，你就诚心发愿，不是只是念过去，你要啊从他的文当中啊慢慢一直看过去，然后随文入观哈、啊，随他的文呢，你就啊就一直保持着跟他缘一起，跟他的文一起发愿，这样子哈、啊，好，每天都至少如果能够有时间的话，可以多做一次。啊，如果你时间不多，就练小净土文就好了。